第34集。
咸丰十年，1860年的4月21日，咸丰帝下令赏曾国藩加兵部尚书衔，署理两江总督。在曾国藩或时受总督的谢恩折上，咸丰呢意味深长的批写了这么一句话：清数载军营，历练已深，唯不可失心自用，勿期虚己用人，河中共济，但不可无定见耳。可见还是担心曾国藩失心自用。曾国藩以前屡次不听指挥，坚持己见，给皇上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能获得两江总督当然是好事了，但是同时呢，也对曾国藩围攻安庆的战略造成严重的干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咸丰皇帝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是有附加条件的。什么条件呢？撤安庆之围，全力救援江南。江南大营溃败，导致江南富庶之地全部落入太平军之手。江苏、浙江向来都是清政府的主要赋税来源之地，所以咸丰非常着急，急令曾国藩从安庆撤围东下，救援苏常。咸丰就说了：“江南大局积同瓦解，为今之计，自以保卫苏常为第一要务。”急令曾国藩统领所部各军复原苏常，以保全东南大局，勿稍迟误。并且说什么呢？湘军现在顿兵坚城之下，很难马上得手，即使能够很快攻下安庆，倘若丢掉苏常，也是得不偿失。曾国藩接过了两江总督的官帽，但是呢，坚决反对咸丰皇帝的附加条件，拒绝撤围安庆。古今中外，具有雄才大略的用兵者，无不能够始终从战略的高度来把握问题，能够通过暂时的纷乱看到重点，在利害交织之中看清本质，牢牢地把握好长远与眼前全局还有局部的关系。曾国藩呢，始终具有强烈的全局观念。他曾经夫子自道地说：“我对于大利大害所在都能悉心考究。”他还说：“用兵以审视为第一要义，视则指大计大局。”还说应该从大的地方去分清界限，不要斤斤于小处去剖析微茫。这个大利大害、大计大局，就是战略重心的所在。所以湘军虽然在局部的战斗中会吃败仗，但是在战略态势上却总是处于有利的位置。而太平天国尽管在局部的战役上取得了一些胜利，但是整个战略态势却是越来越不利，这是湘军最终能够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的重要原因之一。当然，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决策，还要有排除各种干扰，将这种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和定力。王安定在《湘军记》中曾经评曾国藩的成功在于坚决不动摇，排众议而孤行己意，其成功亦足以此， 游学立胜也。李汉章曾经说，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，只要他认准的，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，争取一切机会，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。他呢，专门给咸丰上奏，再次陈说，自古凭江南之贼，必须占据上游建陵而下的道理。他说，向荣的江南大营不但不能打下南京，反倒丢了苏州、常州，这不是兵力不够，那是因为从下游进攻上游形势不利。自咸丰三年金陵被陷，向荣、何春等皆督军由东面进攻，原欲屏蔽苏浙，因时制宜，而屡进屡挫，气不能克金陵，而转失苏常，非兵力之上丹，是形势之未得也。因此呢，安庆之兵不但不能撤，反倒应该进一步加强，因为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整个皖北大局，将来是进攻南京的基础。他说，臣所部万余人以进博安庆城下，深沟固垒，挖浚长壕，若一撤动，则军气馁而贼气盛，使安庆义军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，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。此臣反复愁思，安庆成为不可拒撤之实情也。曾国藩顶住皇帝的压力，先不顾苏浙的糜烂，依然将战略重点放在安庆会战上。他的分析透彻，态度坚决。那咸丰皇帝呢，也深知他的脾气，不得不同意了他的安庆会战计划。除了这一次被咸丰皇帝要求撤围之外，安庆之战还遇到了很多次的干扰，比如说遇到过来自湘军集团本身的压力。陈玉成看到援军始终无法冲过多隆阿这一关，试了其他的几个方向也都没有结果，只好重施围魏救赵之计。咸丰十年1860年的八月，发动第二次西征，挥军湖北直指武汉，准备调开多隆阿和李旭仪这两支防守力量后再回攻安庆。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，湖北兵力极为空虚，只有湖广总督关文所率3000防兵驻守武昌，而且战斗力极差。听说太平军来攻，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副护是淘洗一空。那关于是否回援武汉，曾胡二人发生了分歧。胡林翼呢，身为湖北巡抚，看到陈玉成挥兵武汉，那气得直吐血，骂自己笨人下棋死不顾家。他呢，先调李旭仪回援湖北，接下来还要调鲍超和多隆阿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，但是都遭到曾国藩的坚决拒绝。曾国藩看出来这是陈玉成的调虎离山之计，因此不为所动。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，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略地，都无非是要分散他的兵力而已，他只求攻破安庆，此外得失一概不予之争，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就可以决定了。原文是这么说的，此次贼救安庆，取势乃在千里以外，如湖北则破黄州，破德安，破孝感，破随州、云梦、黄梅、齐州等属，江西则破吉安，破瑞州、吉水、新干、永丰等属，皆所以分兵力，极易以疲我，多方以误我， 吾但求力破安庆一关，此外皆不惧与之争得失。曾国藩说了，去年以围魏救赵之计破江南大营，是太平军的得意之笔，今年肯定是抄写前文无疑，目标还是在安庆。原文是：去年之气，浙江南昌解金陵之围，乃贼中得意笔也。今年抄写前文无疑。太平军的重心并不是真的要拿下武汉，即使拿下武汉，对整个战局的影响也并不特别大，因为太平军即使有破湖北之势，却无守湖北之力。武汉即使一时失陷，也有能力马上收复，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，就再也没有拿下的机会了。无论武汉之或保或否，总以狗逆回扑安庆时，官军之能守不能守，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。所以曾国藩是咬定青山不放松，坚持留住多隆阿和鲍超，继续是围困安庆。他下定决心，即使是武汉落入太平军之手，围攻安庆的湘军仍然不能退。他是双层豪强是否会被陈玉成攻破，作为整个战役的关键。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，此次安庆之得失，关系吾家之气运，即关系天下之安危，而整个战役之成败，又以陈玉成大军回扑安庆时，官军之能守不能守，一定乾坤之能转不能转。安庆之豪强能守，则武汉虽失，必复为西安所克，是乾坤有转机也。安庆之豪强不能守，则武汉虽无恙，贼之气焰复振，是乾坤无转机也。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，就是治人而不治于人，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，迫使对方朝着我们的步子走，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走。说白了，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应该说，曾国藩做出这个决策也是承受着很大的压力，因为陈玉成领导的太平军在湖北势如破竹，取得了多次胜利，让身为湖北巡抚的胡林翼日夜不能安枕。如果武昌真的失守，曾国藩此举也容易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。但是呢，曾国藩仍然不为所动，表现出极强的战略定力。幸好陈玉成最后没能拿下武汉，曾胡都免去了一场虚惊。在曾国藩的坚持下，湘军不解安庆之围，陈玉成部攻武汉受阻后，不得不直接救援安庆。按曾国藩的计划，与湘军在安庆进行战略性的决战。在围攻安庆的过程中，曾国藩与朝廷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战略争执。1860年的五月，就在江南大营崩溃的同时，第二次鸦片战争进入了白热化。咸丰十年1860年8月25日深夜，正在祁门的曾国藩收到了一封10万火急的寄谕。原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中，英法联军不断的取胜，此时已经逼近北京。咸丰皇帝仓皇出逃承德，发文命曾国藩火速派鲍超带3000人兼程前进，克日赴京，交圣宝调遣。虽然以忠诚自命，但是这一次 曾国藩却不想复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在调晋兵北上，安庆势必撤围，功亏一篑呀。同时，及时的听从皇帝的命令，派鲍超带兵北上，其实也是无济于事。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到这儿，那形势已经非常的明朗，英法联军攻下北京是早晚的事儿，未来只有议和一条路。你派几千人北上，根本改变不了这个大局。所以，曾国藩就说：“此事无益于北，有损于南。”但是呢，君父处于急难当中，秦王事关人臣之大节，不能讨价还价。曾国藩就说：“予忝妾高位，又妾虚名，若不负君父之难，则既宜后日之悔，复具末世之机，成败立顿，不敢计也。”曾国藩左思右想之下，决定采纳幕僚李鸿章的建议，采用拖字诀，拖以待变。如果拖上十多天，北京城很可能就已经被洋人攻占，双方自然会议和，那会儿呢，也就不用湘军北上了。因此，他8月25日接到上谕，9月初6日才回复了一道奏折。曾国藩在奏折中说：“鲍超人地生疏，长途远行，无法在指定时间到达京城。同时，鲍超品级太低，在指挥作战之中起不到什么太大的作用，所以他请求朝廷在他和胡林翼二人之中选定一人带兵进京。”他预料这样的经过几次奏折的往返，不带湘军北上，大局应该已经尘埃落定了。果然，英法联军不久攻入北京城，在恭亲王奕欣的主持下合议达成，英法联军退回天津。10月初4日，曾国藩接到朝廷寄谕，称曾国藩不必北上。这一拖字诀用的可谓是非常的高明。曾国藩排除了一切的干扰，铁下心来一定要拿下安庆。他的弟弟曾国荃在这一战之中也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能力。咸丰十年1860年4月，曾国荃挖长壕开始围城，围困到咸丰十一年1861年7月，安庆城内终于断粮。太平军将士和城内百姓开始的时候每天喝粥，后来吃城里的猫和老鼠，再后来只能吃树叶和草根，饿死的人是越来越多，活着的人无力掩埋，只好堆在露天，白骨沿路，惨不忍睹。洪秀全见状，倾尽全力进行救援，派出洪仁玕、林绍章、吴如孝以及黄文金等部，分别从天津、庐江、芜湖赶过来，加入陈玉成的救援战斗，准备用尽全力，最后一搏，解救安庆。这一年的7月，他们与多隆阿再次激战，仍然是不能得手，只好安排一部分军队牵制住多隆阿，其他军队迂回300多公里，绕道西北，再转战东南，分成10余路，直扑曾国全部的长壕。同时，安庆守将叶云来也从城内出兵攻打内壕，试图在夹击之下打破封锁。决定安庆命运的决战开始了。太平军冲锋部队每人背着一大捆草冲向湘军的长壕， 到了壕边就置草填壕，填满后就越壕冲击。曾国荃命令部队开足火力，在壕前支起了一道猛烈的火力网，太平军是势如山鸡呀。但后续，太平军是完全不顾生死，将同伴的尸体搬开一层，又赴冒死冲突。赵烈文描述战况说：22日四刻，大鼓扑西北长壕，人持树草蜂拥而至，置草填壕，顷刻即满。我开炮轰击，每炮决血渠一道，贼进如故，前者将扑，后者城止。壕墙旧裂之炮装放不及，更密排轮放，增调台鸟枪800杆，阴轰之声如连珠不绝，贼死无算而进不已，积尸如山。路段贼分股一取一层，复冒死冲突，直攻至23日迎客，连扑12次。也就是说，湘军用大炮轰击太平军密集的冲锋部队，每一炮都会轰倒一片，轰出一片血泊来。但是太平军毫不畏死，仍然持续突进。湘军800杆台枪鸟枪片刻不停，太平军一片片倒在阵前，以致后面的军队无法进攻。所以太平军专门派人抬开死尸清出道路，继续进攻。